古代天子巡视邦国的礼仪记载在典籍之中。到了秦朝、汉朝，皇帝出巡有时是为了应验望气术士的祥瑞征兆，有时是为了追求神仙的感应，烦扰百姓的劳役大多不符合古代的典制。只有东汉的诸位皇帝还保留了一些古礼。魏文帝正值三国初创，边境事务繁多，皇帝的车驾频繁出动，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这大概是顺应时势的需要，也并非旧有的典章。魏明帝一共三次东巡，所经过的地方慰问年长者，体恤百姓疾苦，有时赏赐谷物布帛，有古代巡幸的风范。齐王曹芳正始元年巡视洛阳，赏赐年长者和努力耕田的人各有差别。晋武帝太始四年下诏给刺史二千石掌吏说，古代的君王按照四季巡视四方山岳，其次则由二伯汇报政务，再不然就派行人巡查四方，感人诵读民情。所以即使是偏远幽暗地位卑微的地方，心中的想法也没有阻隔，民情能上达，君王的心意能远播。至于官夫寡妇，没有不各得其所，因此留下了美好的风范和业绩，美好的声誉至今犹存。朕在位多年，如同面临深渊，早起晚睡，日夜警戒，通宵不眠，坐等天亮，想到四方水旱灾害，为此心中忧虑，亲自勤劳约束自己，想要事事处理得当，常常担心众官吏滥用私情，诚心未能彰显，各种政务纷繁杂乱，考虑有所不周全，政令刑罚有失误而未能全面审查，百姓有过错，责任在于我一人，只因年岁艰难，无暇举行占卜巡视省察的事务，百姓尚未安定，又怎能抚恤他们呢？现在派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奉命吩咐四方周游天下，亲自会见刺史二千石掌吏，申明朕的恳切真诚之意，访求政治得失，心力除弊之事，观察政治教化，询问民间疾苦。周礼有记载，将万民的利害汇为一书，将礼俗、政事、教化、治理、刑法、禁令的顺逆汇为一书，将悖逆、暴乱、作恶、犯令的行为汇为一书，将遭遇丧礼、灾荒、困厄、贫穷的情况汇为一书，将安乐、和睦、安宁、太平的情形汇为一书。美国分别辨别这些情况，用以回报君王，以便全面了解天下的事理。这是旧有的典章和先前的训示，如今完全遵循这些做法。回来后分条上奏，使朕能清楚洞察远方的情况，如同亲自巡视一样。各位大夫君子，应当各自竭尽心意，各自谨慎执事，好的谋略，完善的计划，恳切的言论，深刻的告诫，都要和使者完全陈述，不要有所隐瞒。朕将虚心等待，望你们勉力为之，符合朕的心意。至于的新礼仪，说曹魏没有巡狩的旧例，新礼仪规定巡狩四方山岳，焚烧柴火祭祀山川，告知到达，设置临时公事，按照礼仪接见诸侯，接待和持礼物觐见都如同朝见礼仪，但不设立旗帜。臣至于考察敬礼，诸侯朝见天子，各自树立自己的旗帜徽章，用以区分爵位品级，显示等级威仪。诗经说君子到来看他的旗帜，应当确定新礼仪按旧礼树立旗帜，但整个近代巡狩之礼最终废弃了。宋武帝永初元年下诏派大使分别巡行四方，举荐善人，表彰贤才，询问民间疾苦。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太祖、宋文帝东巡，丁卯到达丹徒，己巳拜谒陵园，三月甲戌驾临丹徒离宫，登上京城北固山观望。乙亥在丹徒行宫宴请父老旧部与功臣，加赐衣裳各有差别，免除丹徒县当年一半的租布，在押囚犯及服五岁刑以下的徒役全部赦免释放。登上京城参与三次战斗，以及先前大将军和桂尼关头阵亡的其余家属。年老、疾病、孤幼、单身以及各阵亡家庭不能自存的，都根据情况加以抚恤。26年2月己亥，皇上东巡。辛丑，驾临京城。辛亥，拜谒两座陵墓。丁巳，汇集京城故老万余人，来回慰劳宴请，孤寡疾病勤劳之家都得到抚恤赏赐，发布赦令， 免除徭役。当时皇太子监国，有关部门奏上礼仪制度，某官署上报某事如何如何，接到命令，礼仪应当如此，请求写成文书如下，仅此上报。右边签署众官如平常礼仪，尚书仆射，尚书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如何如何，共同商议认为应当如此处理，批准执行。某年某月某日，某官署上报。右边文书格式依照启事的年月右边并列门下省位置和尚书省官署，其中涉及选官事务的依旧不经过其他官署，太常负责部门签署。某署令某甲陈述说某事如何如何，请求答复如所陈述，详细检查相应，现在同意如所上报处理，明确详细旨意，申令勤勉依照执行，不得有误，辅导执行。起自尚书某官署，右边符节文书格式，某官署上报太常甲乙起奏陈述，某署令某甲上书说某事如何如何，请求台省答复如所陈述，主管者详细检查相应，请求同意如所上报事项，另外用符节申令执行，仅此上报。右边官报事务格式依照皇案年月右边并在门下省位置年月下左边之下附列尚书省众官署名，其中尚书名下应写奏的现在写官，其余都如皇案格式。某官署上报司徒长史王甲起奏陈述，某州刺史丙丁转呈某郡县令长李以文书说某事如何如何，请求台省答复如所陈述，尚书某甲参与评议认为所论确实符合法令，批复同意如所上报，请求写成命令文书如下，仅此上报。右边上报门下省位置及尚书省署名如上格式，司徒长史王甲起奏陈述，某州刺史丙丁转呈某郡县令长李以文书说某事如何如何，州府依据案件审核允当，请求台省答复。尚书令某甲上报，健康宫不设令称仆射，命令下达司徒，批复同意如某人上报，某官宣布执行如旧例，文书如同千里驿传。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达无令称仆射，司徒接到文书从事到开始起自某官署。右边是外地上报，内廷处理批复下达命令文书格式，某官署上报某事如何如何，命令如此，请求写成命令文书如右，仅此上报。右边签署格式如前，命令司徒某事如何如何，命令如此，旗下所属执行如旧礼，文书如同千里驿传。年月日下发起自某官署，右边命令文书从内廷发出下达外廷的格式，命令文书前某官某甲，命令乙甲担任某官如旧礼。右边命令文书版文格式依照昭告版文格式，侍御史某甲接受，尚书下达如何如何，上奏执行如旧例。右边用以比照尚书敕令格式起自某官署，右边都是白纸书写，凡是内外应当官报文书的事物一概以此为准，其中经由东宫陈署的依照陈署理任命刺史二千担的戒赤文说制诏如何如何，某人的动静屡次听闻。右边如任命诏书授官的诏旧文，任命用令书授官的令代替制诏，其余如平常格式。辞谢官报版文说某官粪土陈某甲副官任职，叩头再拜辞谢，制书说除去粪土陈及叩头等语，某官某甲再拜辞谢，用令日代替制约，某官是东宫陈属的称臣。皇太子夜间开启个城门，用墨令银字起传令信，太史每年上报某年历书，先历春、历夏、大暑、历秋、历冬，常宣读五十令。皇帝所穿的衣服各自随五十的颜色。皇帝登御座，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将十令写在记录案上，捧着进入旧席伏地宣读完毕，赐酒一杯。官署有其注解，傅贤说立秋那天白鹿车光照紫亭，白旗陈列于御街，那么那天的旗帜 路车都是白色。晋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关部门上奏宣读秋令，监侍中散骑侍郎寻议，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反驳说，尚书三公曹上奏宣读秋令的礼仪注，经过新进的慌乱，旧典未完备。臣等参议，光禄大夫陈化衡建议，武皇帝因为秋夏盛暑，长缺而不读令，在春冬则不废。先王之所以按时读令，是因为顺从天道而奉行天时。端正服饰是尊严所重视的，如今服饰制度多缺欠。正值炎热酷暑，臣等认为可依化衡建议，依旧立缺而不读。下诏同意。六年三月，有关部门上奏本月十六日立下。查咸和五年六月三十日，门下省反驳，依武皇帝夏季缺读令。如今政府逐渐完备，四季读令是尽数天和龙盛之道，认为如今应当宣读下令。奏请获准。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驸马都尉奉朝请徐道于上表说，警察进博士曹洪之建议，立秋皇帝御前读令，上应戴浅黄色头巾，后改用白色，相承至今。臣学识浅薄，私心有所疑问。寻思礼记月令，君王四时服饰，只见驾青龙，在赤旗，一白衣，服黑玉，记下则黄色，文字到此为止，没有白冠、某履、某袜的说法。况且头巾并非古服，出自后代，上覆于冠，下不连衣，冠本来不改，而头巾岂能颜色不同？于毅认为应当恒常与冠同色，不宜随季节改变颜色。土令在即，仅以上文，如或可采用，请求交付外廷详议。太学博士询问秋意，寻思头巾并非古代冠冕服饰，礼经没有记载。查蔡邕独断说，头巾是古代卑贱公事不戴冠的人所服。又董仲舒执语书说，执事者都戴红头巾，可知都是不戴冠的服饰。汉元始年间开始使用，众臣都随从。所以司马彪于福志说，尚书的头巾名叫纳言，银器与五交各如其色，依从章服，自此相承，直到近代。大宋受命，礼制沿袭，这既是历代成规，认为应仍旧。有关部门上奏，警察徐道于起事，以土令在即，认为头巾不应改变颜色。荀万秋虽说头巾应仍旧，而不明确无宣读土令的条文。现在将就是书写如下。魏台杂访说，前后只见宣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于服黄的时节，唯独缺而不读，今不解其中缘故。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唐龙上书说，黄色在五行中代表中央土，土亡于四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所以在火当令之末服黄，三季则不然，其时令则随四时，不以五行为分，因此服黄无令。此后太祖常称土令，三公郎每宣读时令，皇帝临宣，百官齐备，多震惊失常疑。宋代只有世祖时的刘协、太宗时的谢伟任三公郎，善于此事，君主及公卿都注目称赞。刘协见《宗室传》，谢伟是谢宗之弟，就说东汉有郭瑜，有三个女儿，于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生一女，两天之中三个女儿都死了，世俗认为是大忌。到这一月这一日，不敢在家中停留，都到东流水中进行祈祷攘灾，自己洗涤，称为戏祭，分别流行酒杯，于是形成曲水流觞。使臣皆周礼，女巫掌管四季被除，性欲如同如今三月上巳到水边之类。性欲是说用香薰草药沐浴。韩诗说，郑国的风俗，三月上巳到晴，为两条水边招魂续魄，手持兰草，浮除不祥。这说明这个习俗由来很早，并非起于郭瑜的遗风，今世的渡水。月令暮春，天子开始乘舟。蔡邕章句说，阳气暖和，委于按时到来，将取来进献宗庙，所以乘舟在水上举行戏祭。论语暮春在沂水沐浴，从上到下古有此理，如今三月上巳在水边浮除，大概由此而来。蔡邕的话是对的。张衡 南都赋说在阳水边浮楚也是这个意思。有时用秋天，汉书八月在坝上浮楚。刘桢鲁都赋春秋二七，天河止鱼，人们都浮楚，国子水中嬉戏。又是用七月十四日，自曹魏以后只用三日不用四日。魏明帝在天渊池南设刘碑石沟，宴请群臣。晋海西宫在中山后刘碑取水，宴请百官，都是这类事。宫人沿袭至今。汉文帝开始改革三年的丧礼制度。他临终时下诏说，天下吏民为我服丧三天，之后就脱掉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那些应当办理丧事的人不要赤脚。丧带的宽度不要超过三寸。应当前来哭丧的人早晚各哭十五声即可。扶大公丧十五天，小公丧十四天，司马丧七天，然后脱掉丧服。文帝在己亥日去世，以四日下葬，期间总共七天。从此以后，天下都遵守这条诏令，再也没有三年的丧礼。根据《诗子》记载，大禹治水时制定了丧法，说哀伤过度的人必须主葬，哀悼必须满三年，但这样水患就无法救治了。所以让死在山上的人葬在山上，死在沼泽的人葬在沼泽。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丧期定为三天。可见圣人在紧急情况下一定会制定变通的制度。但汉文帝时天下太平，四海安宁，他却废弃礼仪，倡导薄葬，这是不对的。汉宣帝缔结四年下诏说，如今百姓有的遭遇丧事，而官吏因徭役事务不能及时下葬，伤害了孝子的心。从今以后，凡是祖父母、父母去世的人免除徭役，让他们能够收敛送终，尽到为人子女的责任。到汉成帝时，丞相翟方敬侍奉父母孝顺谨慎，母亲去世后下葬三十六天就脱掉丧服处理政事。他自认为身为汉朝丞相，不敢超越国家的典章制度。然而袁氏为父亲服丧三年闻名天下，河间惠王为母亲服丧三年，皇帝下诏褒扬，认为他是宗室的表率。薛修为母亲服丧三年，他的哥哥薛轩说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于是兄弟俩意见不同，薛轩最终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讽。由此可见，丧礼一直被重视而长久存在。到汉平帝去世时，王莽想迷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忠孝，让六百石以上的官员都服丧三年。等到王莽的母亲去世，他只穿天子吊唁诸侯的丧服，吊唁一次，会葬一次而已，却让他的儿子新都侯王宇服丧三年。等到元后去世，王莽才亲自实行三年的丧礼。这些事都是奸诈虚妄的，天下人都憎恨他。汉安帝初年，地方长官多因避世而弃官，于是下令除非父母之丧，否则不得离职。此后官吏又坚守职位，不再实行三年的丧服制度。后来又开放了长吏以下的告假制度，有人议论说刺史和二千担官员也应同样适用此规定，安帝同意了。建元元年，尚书孟部上奏说应该恢复建武、永平年间的旧例，取消刺史和二千担官员的告假及父母之丧的服丧规定，安帝又同意了。到桓帝永兴二年，又下令刺史和二千担官员实行三年丧服。永寿二年，又让中常侍以下官员实行三年丧服。到延熙元年，又全部废除了。后汉时期，各位皇帝患病都告知泰山、弘农、庐江、常山、颍川、南阳、河东、东郡、广陵的太守，让他们祈祷祭祀五岳四渎，并派司徒分别前往郊庙和社稷。魏武帝临终时留下一令说，天下尚未安定，不能完全遵循古礼，百官到殿中哭丧的哭十五声即可，下葬之后就脱掉丧服，那些带兵驻守的将领不得离开驻地。武帝在正月庚子日去世，辛丑日就入殓，这个月丁卯日下葬，下葬后恢复吉服，这前后没有超过一个月。诸葛亮接受刘备的遗诏，刘备去世后群臣发丧，满三天就脱掉丧服，到下葬时又按礼制服丧。各郡国的太守、相、县令长三天后就脱掉丧服。这就是魏国和蜀汉的丧制，又都与汉朝不同。孙权下令 凡是在职官员遭遇三年之丧的，都必须等接任者到来才能离职，但很多人违反。嘉禾六年，他让群臣商议制定制度，胡宗认为应该制定死刑的条款，又规定如果接任者未到，不得告假，告假的判罪。顾雍等人赞同胡宗的意见，孙权采纳了。后来吴县县令孟仁听说丧事就立即离职，陆逊陈述他一贯的品行，得以减死一等，从此之后这种情况就绝迹了。晋宣帝去世时，晋文帝和晋景帝都遵从变通的制度。到晋文帝去世时，国内服丧三天。晋武帝也遵循汉魏的典制，下葬后就脱掉丧服，但仍然穿着深衣，戴着白帽，撤去坐席，减少膳食。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监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彧、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伍该、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随、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杨护等上奏说，臣听说礼制的法度增减要根据时事，余、夏、商、周都不相沿袭，这是有原因的。大晋继承汉、魏，有变革有因循，只求足以振兴教化，治理国家而已，所以不能完全返璞归真，与上古同轨。陛下已经俯身遵循汉、魏降低丧期的典制，以应对时务，同时又亲自实践大孝，情感超过哀伤的程度，戴着白帽，穿着深衣，撤去坐席，减少膳食。即使是武丁在殷商时代这样做，曾参、闵子骞作为平民这样做，也不足以比喻。如今荆蛮尚未平定，各项政务尚未治理好，国家大事繁多，劳神费力，哪里有空完全顺从陛下的心意来满足自身的情感呢？再加上岁时变化，七运很快过去，陵墓越来越远，潘墓永远断绝。臣等认为陛下应当回转思虑，割舍情感，以使国家安康，时政得以治理。我们已下令御府更换衣服，内省更换坐席，太官恢复膳食，所有施行的措施都按旧制办理。晋武帝下诏说，每当感念去世的亲人，却不能完成在草垫上服丧的礼制，以保存这份痛苦，何况还要吃稻米、穿锦衣，这实在让我的心激烈悲切，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我本出身儒生之家，传承礼制已久，怎么忍心一下子就改变对上天、指父母的这种情感呢？你们随从我已很多，可以试着看看孔子回答宰我的话，不要这样纷纷扰扰了。说到这些悲痛欲绝，怎么办？司马孚等人再次上奏，我们恭敬地拜读圣明的诏书，感念而心怀悲伤。我们想到孔子之所以一直宰我的提问，圣上之所以不能自已，非常深刻，非常笃厚。然而如今战事未停，军事未息，国家大事极其重要，天下百姓极其众多。陛下以万圣之尊，履行平民的礼仪，穿粗布衣，睡草席，喝清水，吃粗食，内心充满深重的忧虑，外表变得憔悴，而又亲自处理繁重的政务，坐以待旦，降低身份，接近臣下，忙得无暇吃饭，劳苦到如此地步。因此臣等惶恐不安，实在担心神气受损，以致影响大事。我们已下令有关部门更换坐席，恢复常态，一切遵循旧典，希望陛下体察采纳我们的余程，以安慰皇太后的心意。晋武帝又下诏说，再次阅读你们的奏议，更加悲痛，不能自制，怎么办？三年的丧礼自古以来就是通行的礼制，确实是圣人根据人心确立哀思，明白宽恕而实行的。亲人的神灵一天天远去，无处诉说，即使我轻慢感情，吃美味，穿华服，我更无法忍受，不应当再反复了，以免加重悲伤。话说到这里就停止吧，怎么办？晋武帝于是用这种礼制度过了三年。后来为太后服丧也是这样。太十二年八月，下诏书说，这个月上旬是先帝离开天下的日子，已经满一周年了。我孤苦伶仃，什么时候才能表达人子的情感呢？思念痛苦烦恼，想去陵墓瞻仰侍奉，以尽哀伤悲愤之情。主管官员准备好出行事宜。太宰司马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伍该等上奏，陛下至孝深厚，哀思无穷。虽然丧服已除，但哀悔过度，粗食粗服，有损精神中和。 如今虽是秋节，但还有余暑，败叶林木，悲感摧伤，臣等私心惶恐。我们商议认为，应当从长远考虑，抑制圣上的情感，以安慰天下。下诏说，我孤苦伶仃，忽然之间日月已满一周年，悲痛追慕，永远无法追及，想前往拜谒山林以抒发哀愤。我身体还好，天气也已转凉，就应该前去，不能像你们所奏的那样。主管官员准备好出行事宜。又下诏说，以前哀伤正好三十天，就被子宫所抛弃，于是离开了丧服，感痛岂能说得尽？但汉文帝不让天下人尽哀，也是先帝极为谦逊的志向，所以我自我克制，不以此事麻烦诸位君子。有三年之爱，而自身理智空疏，应当拜谒山林，怎会心中无福呢？我应穿着丧服前往。司马孚等人再次上奏，臣听说上古丧期没有定数，后世才有了年月的规定。汉文帝顺应时势，制定了短丧的礼制，流传于后世。陛下因为社稷宗庙的重要，天下亿万百姓的缘故，已经顺从权变之制，脱掉了丧服，群臣百官也都穿着吉服。如今拜谒陵墓，以表达哀思，如果加上丧服，近臣也穿七服，就会再次受制于进退不当，不敢奉诏。下诏说，我也知道不在于这麻布衣服，但人子的情感，想要让哀丧之物穿在身上，这大概是近于人情吧。群臣自当按旧制办理。七服的意义并非先帝的本意。司马孚等人又上奏，臣听说圣人制作礼制，必定顺应时宜，所以五帝的音乐不同，三王的礼仪有别，这就是古今不同的原因，质朴和文饰交替使用。陛下顺应时宜，已经匠心克己，辅就权变之制，既已脱掉丧服，而实行新丧之礼，如今再穿丧服，于亦无所依凭。如果君主穿丧服而臣下不穿，即使先帝厚恩，我们也不敢安心。今参酌评议，应如前次奏议，臣等敢于坚决请求。下诏说，担心的是情感达不到罢了，衣服在哪里？诸位如此勤恳，我岂能随便违背？太史四年，皇太后去世，有关部门上奏，前代旧例，以炉中设置白间帐子和褥子，素色床，用布巾包裹草垫，摇车、碾车、板鱼、细独车都设置间里。下诏不同意，只令用布衣、布车而已。其余居丧的礼制，一律按礼文执行。有关部门又上奏，大行皇太后应在4月25日安葬。旧历，于祭时穿丧服，于祭后脱掉。内外官员都到朝部灵位。皇帝脱掉丧服后，各回住处脱掉丧服。下诏说，三年的丧礼是天下的通礼，接受终身的爱，却没有几年的回报，怎能下葬后就立即吉服？这是我情感上不忍心的。有关部门又上奏，世道有险有平，至道有乌有龙，所遇的时代不同，确实有原因，并非忽视礼制。如今战事未停，国事极其繁忙，更需处理决断，以治理各项政事。从前周康王刚登上王位，还带着冕旒临朝，降到汉下葬后就脱掉丧服，亮案的礼制从远古就废除了。希望陛下割舍高宗的礼制，顺从当时的时宜，我们敢坚决请求。下诏说，看了你们的奏事，更加增加悲痛。三年的丧礼是为了尽情治理，下葬后就脱掉，是我所不能忍受的，让我倾诉哀怀。话说到此就断绝吧，怎么办？有关部门又坚决请求。下诏说，不能笃行孝道，不要以毁伤身体为忧。确实知道衣服是小事，但现在我思念守丧，常被吉礼所夺，这正是加重伤害至诚之心，不是我所顾念的。每代的礼典、质朴或文饰都不同，我为什么偏要受禁制的限制，使贯彻丧礼的礼制空缺呢？群臣又坚决请求，皇帝流泪了很久，才同意。文帝的重阳陵提前一天开启，派遣侍臣侍奉子宫，又派遣将军、校尉、当职位中间各一人，率领殿中将军以下以及先帝时的左右常侍、公事人员到陵墓守卫。文明皇后去世以及武元阳后去世，天下将立发哀三天就停止。太史元年， 下诏命令各疆吏2000担以下官员遭遇3年之丧的，允许回家服完丧期，平民免除徭役。太康七年，大鸿胪郑默的母亲去世，下葬后应当照旧代理职务，他坚决推辞不出任，于是开始规定大臣可以服完3年之丧。但元康年间，陈准、傅玄等人还是因权宜而被夺情，未能服完丧礼。从那时到现在，往往成为惯例。晋文帝去世时，杨户对傅玄说，3年的丧礼从天子到百姓都适用。汉文帝废除了他，毁坏了礼制，伤害了道义。如今皇上有曾参、闵子骞那样的孝行，实际在实行丧礼。丧礼实际在实行，为什么要脱掉丧服呢？如果借此机会遵守先王的礼法，不是很好吗？傅玄说，汉文帝因为漠视人心浅薄，不能再实行国君的丧礼，所以据此废除了。几百年后一旦恢复古礼，恐怕难以实行。杨户说，姑且让主上服完丧，不也是好事吗？傅玄说，如果主上不脱丧服而臣下脱掉，这就只有父子关系，没有君臣关系，三纲之道就亏缺了。洗澡尺说，傅玄知道没有君臣关系会伤害教化，却不知道同时没有父子关系更为严重，难道不是糊涂吗？况且汉朝废除了君臣之间的丧服，并没有降低父子之间的丧服，所以天下百姓没有不对他们的亲人尽情敬礼的。三纲之道，父子、夫妻两种丧服常用于私家，而唯独君王完全废除了它，这怎么能用孝道治理天下呢？诗经说谋略不够长远，大概说的就是傅玄吧。太史十年，武元阳皇后去世，博士张敬建议太子应该依照汉文帝的临时制度克制情感，脱去丧服。博士陈奎建议太子应该让他服重丧。尚书仆射卢卿、尚书魏书、杜预上奏居丧不说话的礼制自古就有，因此商高宗没有服丧的文字记载，只说他沉默不言罢了。汉文帝限定36天，曹魏以逾祭完毕为界限，皇太子与国为一体，按理应该脱去丧服。博士段畅秉承杜预的意思，引用礼金撰文来完善他的说法。哭丧结束后，太子以及三夫人以下都随着皇帝脱去丧服。自从汉文帝采用临时礼制，不再有忌讳，历代都沿用这一做法。到今孝武帝去世时，太傅录尚书会稽王司马道子建议陵墓建成之后可以通婚嫁，但不得作乐，以一年为期限。宋高祖去世时，安葬完毕后，官吏百姓直至宫廷内全部可以奏乐，只在殿内禁止。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门侍郎王准之建议郑玄的丧制27个月结束，学者大多认为合乎礼制。晋朝初期采用王肃的建议，大祥与旦祭同一个月，于是以此作为制度。江东以来只有晋朝施用，士大夫们仍然大多遵行郑玄的建议，应该让朝廷和民间统一。下诏同意。晋惠帝永康元年，闵怀太子去世，皇帝依照礼制为长子服丧3年，群臣服其衰1年。晋孝武帝太元21年，孝武帝去世，李太后制定3年丧制。宋武帝永初3年，武帝去世，萧太后制定3年丧服。晋惠帝太安元年3月，皇太孙司马尚去世，有关部门上奏皇帝穿其衰1年丧服。下诏广泛讨论。散骑常侍谢恒认为，诸侯的太子行过世命和未行世命的尊卑不同，丧服说为嫡子行长伤之礼，是指未行世命的，已经行世命的就不算伤了。中书令卞翠说，太子刚出生就已经尊贵，不必等行世命。如果按谢恒所说以行世命的就不算伤，那么行官里的儿子应当服斩衰3年，未行世面夭折的即使19岁也应当服大功9个月。行事与未行事，其中的升降很微小，斩衰与大功，其中的轻重相差很远。而现在注释说，诸侯不降低对嫡子夭伤的服制，是担心没有服制，而以大功作为重视嫡子的丧服。大功是重视嫡子的丧服，那么即使行过世命也没有再服3年的道理，就很明白了。男子能保卫社稷，女子能遵守妇道，各自按照可以成人的年龄，而有了成人应做的事情，所以可以不算夭伤，这不是指幼童。 所谓为妖伤者立后，尊奉他如同父亲，尚且没有增加，而只限于妖伤的福祉。何况以天子的尊贵，为无福的妖伤施行成人的制度呢？凡是应当服众福的妖伤，都是士大夫不加服，而让天子独自居众福，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博士蔡克赞同辩翠。秘书监至于建议，太子刚出生就按成人的礼仪对待他，那么妖伤的道理就不存在了。太孙也体现国君的重要，由于地位确定而服制完备，不是根据年龄。天子没有为妖伤服丧的礼仪，是因为断绝了一年的服制。于是御史以上都服其衰。靖康帝建元元年正月30日，成功杜皇后周年忌日，有关部门上奏，皇帝满一年应改换丧服，下诏说国君和父母是明教的重要所在，临时制度出自近代罢了。于是依旧穿素服，不合汉，为的典制。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崇德太后处事去世，太后对于皇帝是堂嫂，有人疑惑服制。太学博士徐藻建议依靠父亲侍奉君王，敬意相同。又李传文中，丈夫属于父亲辈的，妻子都是母亲辈，那么丈夫属于国君辈，妻子也属于皇后辈了。为皇后服丧，应该用对待母亲的道理。鲁国讥讽不合顺序的祭祀，是为了明确尊重尊贵。现在皇帝亲自奉行康、穆、哀皇以及晋后的祭祀，敬意等同于父亲，怎么可以敬之以君道，而对本亲的服制却废除了呢？我认为应该服其衰一年。于是皇帝制定了一年的服制。晋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去世，尚书祠部郎徐广建议太皇太后的名位正当，体同皇位，礼制尽备，情理更加彰显。春秋的义礼，母以子贵，既然称为夫人，礼制随从正统，所以承封显阳夫人的称号，昭公服三年丧。儿子对于父亲所生的母亲体尊义重，而且礼制祖不压孙，应该服丧而无屈降。而根据情理制定制度，如果嫌明文不存，那么有一则从众。我认为应等同于为祖母后服其衰一年。永安皇后无服，只举行一次哀悼，百官也服一年，下诏同意。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日，元皇后去世，兼司徒给事中刘温持节兼丧。神虎门设置凶门百例，直到西上号，皇太子在东宫崇政殿和永福省都设立居丧的草庐，各位皇子没有府地的在西谢设立草庐。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去世，皇太子行新丧三年。礼制中心丧有旦祭和无旦祭，礼制没有明文规定，世间有时两种都实行。皇太子新丧完毕，下诏让广泛讨论，有关部门上奏丧礼有旦祭，因为大祥有渐变，不应立即除服及笄，所以其间服生倦。新丧已经过十三个月，大祥十五个月，祥旦便除，礼毕后还剩一年，不应再有旦祭，应下诏作为永久的制度。下诏同意。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有关部门上奏袁散其常侍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益阳王师王衍去世，皇帝为他服司麻三个月，成服后就公除，到三月结束，不清楚是否应当除服。右皇后依照朝制服新丧，行丧三十天后公除，到祖父下葬之日，临丧时应穿什么丧服。右就立皇后新丧丧服期满除服之日重新穿回未公除时的丧服，然后除服。不清楚现在皇后除新丧之日应当依旧重新穿丧服，还是只脱去新丧中所穿的不素衣服，令礼官审定处理。太学博士王英之建议尊卑制度不同，轻重有等级，五副虽然相同，降服和压服则不同。礼制天子只降低旁系亲属的服制，外舅服司麻本来在服吏中，但丧服不能上朝和参加宴会，所以有公除的议论。虽然脱去丧服换上礼服，仍有司麻的制度。我认为皇帝服三月期满后仍应除服。又建议吉凶不同仪容，情理相称，皇后一月期限虽过，两种大功的服制已脱，哀情最深的莫过于施救，清贱的重要不可无服。按周礼为兄弟已除丧后 等到下葬时重新穿回丧服。清丧虽除，仍穿其衰灵葬。举清明众，其理可知。我认为王佑光禄祖父下葬之日，皇后应重新穿其衰。又建议丧礼送远，便除逐渐减轻，哀情随日减少，丧服随时间改变，全礼即行，服制已变，岂容在除服之日又穿重服呢？按晋太史三年，武帝在除服之月想重新穿重服拜陵，多次下诏恳切，想表达哀痛之心。当时朝议劝阻，最终没有实行。我认为皇后除服之日不应重新穿重服，只应脱去不素即可。太常丞朱英之建议，凡是说公除，并非完全除服的意思。现在朝臣的私服也有公除，仍然自己坚持本来的服制。英之说，晋武帝拜陵未能重新穿丧服，这是临时制度。既然已脱去丧服，不可以再行重服制，与公除不同。我认为皇后除新丧之日，应依旧重新穿为公除时的丧服，以表达巨大的哀痛之情。其余同意王英之的建议。国子助教苏伟生建议，按三天成服就除服，以及皇后行丧三十天，礼制没有记载。如果都称为公除，可以大致相参照。凡是公除的设置，大概是用王制来改变礼制。下葬及降除，都应重新穿丧服。没有先穿了丧服，后来却不除服的，虽有其衰斩衰重制，仍为公司除丧。公除是暂时改变，岂能就以此便急呢？我认为皇帝三月服期满，理应依礼除服。皇后临葬及周年降除，都应重新穿其衰。尚书令中军将军建平王刘宏建议认为，皇帝司马服制结束，只举行哀悼即可，不需除服。其余同意朱英之的建议。前祠部郎中周景远建议，权变之事改变礼制，五副都改变，司马亲制不容独议，认为皇帝既已公除，到三月结束时不再有除服的道理。其余同意朱英之的建议。重新仔细研究，认为刘宏的建议妥当，下诏同意。大明二年正月，有关部门上奏原佑光禄大夫王衍丧事，按例皇后服一年丧，新丧三年，应到第二年的二月最后一天。检查元嘉十九年旧历，武康公主出嫁，二十五个月新丧期满，依礼便吉。过去国丧两周年，孝建二年二月，那个月末各位公主新丧期满，就应便吉。当时仍然新旦穿白衣，二十七个月才除服，两件事不同。礼仪曹郎朱英之建议，详细考询礼文，新丧不应有旦纪，黄带考检以为定制。元嘉末年，祸难深酷，圣心至极，丧祭过于哀痛，因此出嫁的公主仍同在世一样，根据情况改变礼制，并非革除旧章。现在皇后二月最后一天，应依元嘉十九年制度，脱去白衣便吉。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佑光禄大夫因和丧事，便除之礼，礼仪与皇后相同。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去世，她是皇太子的生母。有关部门参详母以子贵，赠淑媛为夫人，设置嘉令主持丧事。太子前卫帅徐邈建议，丧服传闻称与尊者为一体，就不服其私亲，又君父所不服的，儿子也不敢服，所以王公的妾子为生母服丧，待练官穿麻衣，葬后就除服，不是五服中的常规，就称为无服。听从了他的建议。宋孝武帝大明五年闰月，皇太子妃去世，用樟木做棺材，称为樟宫，用龙吮车载运，在龙山建造陵墓，设置大将卿负责割草，司空报告后土，称葬地为山营。附祭于文渊皇后庙的阴室，在正堂后壁之外朝北。皇帝服大宫九个月，在太极东宫堂殿设位，中间黄门侍郎仆夜都跟着穿丧服。跟着穿丧服的人，皇帝穿丧服时才跟着穿，其他日子则不穿。东宫官员服期衰三个月，在宫中的人处于宁甲。大明五年闰月，有关部门上奏依礼皇太后位，太子妃服小宫五个月，皇后服大宫九个月。又称徐元参议，宫人跟着穿丧服的，如果两位皇帝哭灵时因穿丧服时，跟着穿丧服的人都穿丧服， 不是那一天，则如常矣。太子既有为妃服一年的丧服，皇帝召见之日重新穿宫服。如果皇帝不是在哭灵之日驾临东宫，太子见皇帝也是这样。东宫官员见皇帝都穿朱衣。大明五年闰月，有关部门上奏皇太子妃去世，皇帝皇后都服大宫九个月，皇太后服小宫五个月，不清楚两位皇帝何时应当做鼓吹及奏乐。博士司马兴之建议，按理齐衰大宫之丧三个月不从政，现在临轩拜寿是人君的大典，古今既然不同，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我认为皇太子妃复庙之后，便可临轩作乐即用鼓吹。又称徐元建议，皇太子妃虽未安葬，临轩拜棺旧例不阻碍，棺材在病因悬挂而不奏乐。复庙后三位皇帝奏乐，应让学官拟礼上奏。司马兴之又建议，按理大宫丧制则避开情色，确实没有自己奏乐的道理，但王者体大，自然与凡庶不同，所以汉文帝葬后全都恢复吉礼，只悬挂而不奏乐，以此表示哀悼。现在衡量其轻重，比较其降杀，那么下流大宫不容彻乐以终服。今时宴享之礼，萧管警戒护卫之仪，实是人君的盛典，帝王的威仪，确实也不可长久在朝廷废止。又礼吴天王为嫡父扶丧的条文，只是后学推崇尊贵嫡袭之意罢了。既以制服成丧，虚悬乐器直到下葬，也足以彰显崇正，标明礼规了。徐元参议，皇太子服七丧期间，不应作乐即用鼓吹。宋明帝太始年间，陈贵妃的父亲陈金宝去世，贵妃服丧30天期满后，因公务除去丧服。进墓地时，东海国上报说，哀王去世已过一年，继位的四王才来继承王位，不再追服丧期，群臣都已恢复吉服，国妃也应同样除去丧服。皇帝下诏说，朝廷之所以采用权宜制度，是因为国家事务压倒了私情，并非要改变礼制。妇人承担传承宗庙的重任，意义重大，如果依从权宜之制，那大义将如何依托？于是国妃服满3年丧制。孙盛评论说，废除3年的丧礼，开了苟且轻薄的源头，这是汉魏时期最大的过失。如今如果认为男子应因公事而夺情，妇人可以服完本来的丧服，这就是吉凶的礼仪混杂于公事之中。彩色与素色的规制在宫廷内外相互违背，岂不是情理都违背，哀乐都适当吗？藩国事务较少，应当遵循圣典，这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宋文帝元嘉4年8月，太傅长沙景王刘道林的神主牌位随其子南兖州刺史刘义兴前往广陵镇守，备办所加的特别礼仪后装船到达镇所后，进入行庙供奉。大司马临川烈武王刘道归的神主牌位随其子荆州刺史刘义庆前往江陵，也照此办理。元嘉23年7月，以平民身份兼任御史中丞的何承天上奏，尚书省批文说，海盐公主的生母蒋美人去世，海盐公主先前已离婚，如今应当服丧，拟定一柱详细斟酌，应下令二学礼官博士议论公主所应服丧的轻重。太学博士顾雅议定，如今既然都采用事礼，应当同样服其衰丧服、销帐、用不带、粗鞋，服丧一年，礼毕后再新丧3年。博士周野王又一说，如今诸王公主都采用事礼，乔王、衡阳王为生母太妃都服重丧，那么公主依情依礼，也应当在家服一年丧服为合适。博士与遂之，言策英明，王渊之四人与顾雅意见相同，何谈王罗云二人与周野王意见相同。按照所上奏的案情核查，如今的诸王虽然实行事礼，但这是适用于旁系亲属及自身以下的人，至于被帝王所压制的，仍然一律依照古典。又永初3年9月，扶修仪去世，广德三公主因其余尊的压制，仍服大宫丧服。海盐公主出身于皇帝之家，应当向上被至尊压制，怎么能遂行服丧？尚书省依据经传正文，并引用事例，按根源追究过失。而博士顾雅、周野王等人抗拒不肯认错，反而声称自从刘宋建立以来，皇子、藩王都没有压降，同于事例记载于旧例。司马、小公的丧服 不废弃于远亲，却唯独贬损于生母，这是伸张其所亲的，剥夺其所重的。剥夺其所重的，难道合乎人情吗？尚书省认为，圣朝承受天命于禁，所有施行无不向上稽考李文，同时采用晋朝旧事。又太元年间，晋恭帝当时还是皇子，为生母陈氏服丧，戴殓冠，穿镶红边的丧服，这是前代施行的旧礼，是谨慎遵循李文的做法。又广德三公主为生母服修仪服，大公丧服，这是被先君于尊所压制的。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为曹节于服丧，只穿麻衣，这是被至尊所压制的。博士既不依据古礼，又不依从当今，违背现行事理，却多说扶慈为自己辩护。竟说五帝之时，三王之末。又说长子除去斩衰丧服，除去旦帐，都是古礼，并不少见。博士虽然引用这些条目，但无法补救过失。又诘问尚书省说，藩国可以遂行私情，此意出自何经何纪？臣查考南乔王、衡阳王的太妃都受朝廷册命，为一国之小君，因此二王得以遂行其丧服，岂能与蒋美人相比？巡查藩王得以遂行的，是圣朝所允许的。皇子公主不得身行丧服的，是由于有压制而如此。尚书省再次发文指责，违背制度不得超过十日，而他们又不回复。被催促两三天后，才呈上认错文书。虽然李屈是穷，仍然文艺而耻于服罪。臣听说丧祭有制度，是礼的大纲，将等减杀应当适宜，是家国的旧典。古时候诸侯的众子尚且因尊贵而被压制，何况在王室却想等同于世俗，这种荒谬之处不待言说就很明显。太常寺统领官员竟然不曾严审驳正，所谓与错误相同的人也未得其当，应当加以裁断纠正，弘扬明士国家典制。警察太学博士顾雅、国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罗云、严策、英明、何谈、王渊之、前博士升迁为员外散骑侍郎的宇遂之等人都蒙受选拔，被为顾问之职，既不谨慎遵守旧文，又不审慎依据前例准则，于是上备经典，下为旧例，任意妄作，自造礼章。太常卿王敬书位居宗伯，是掌管礼仪的官员，往来传达讨论，毫无严审驳正，混同于此过失，也应承担责任。请求按现世一并免去他们现任官职，解除周野王兼任的国子助教。顾雅、周野王最初议定就有错误乖戾，中间又坚持错误过失，未超过十日之限。虽然只起一事，却合成三过。王罗云掌管治文，又坚持错误，三人加禁锢五年。诏令王敬书以平民身份领职，其余按奏议执行。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刘寿的生母吴淑仪去世，衣礼无服，穿麻衣，戴殓冠，葬后即除去丧服。有关部门上奏，古时候与尊者为一体的人，不得为私亲服丧。而近代诸侯都采用事礼，五服之内全部成服，对于生母反而不得遂行服丧。于是皇子们都为母亲身行服丧。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有关部门上奏，已故第十六皇帝刘修倩夭折，年仅同年追赠谥号为东平冲王。服制没有现成标准，于是下令礼官详细议论。太学博士陆承义道，按理有成人品德就不算伤，如今既追封土地，远崇封爵，归御礼服具备典制，成人哪有大过此者？典文昭示，商名已经除去，典文垂示规范，加官服以表身份，尚且能免去孺子的制度，成全丈夫之意，哪里有名位班次爵位之首却可服商礼的？有关部门查考陆承议论，没有明确证据，驳回让他秉公正之上报。陆承再次议论，我私下认为赠封的意义是用来追加名位器物，所以赠公的变成公，赠亲的变成亲，赠以王爵难道不成为王吗？那么有在世而封的，有死后而赐爵的，都受帝命，不因吉凶而有不同典制，同样备办礼仪文物，岂能以存亡而不同？如今玺印册命都齐备，是成人之礼，诸侯前来临丧不是下商之制。如果丧事用成人礼，亲属却用商服，后学含仪，未曾有所辨明。 敢请详求折中如所称。左丞杨希参议查考陆丞议论，既无明确潜力，不合准据。案例：儿子不伤父，臣子不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因幼年而降服。又说，尊同则服其亲服，推辞旨意，旁系亲属自应服伤，所不伤者只是于臣子而已。诏令同意。孝建元年6月，湘东国城报称国太妃于去年闰6月28日去世。未详周记应当在本年6月。还是取7月。令礼官议定。博士秋麦之意，按无伤之意，闰月去世的人应以本正之月为忌日。认为正闰之论虽各有所持，无伤之意为宜，应当以今年6月为忌日。左仆射建平王刘弘认为秋麦之意不可准据。查考进士及本朝以来闰月去世的人，以闰月之后1月为详忌，应当以来年7月为详忌。到大明元年2月，有关部门又上奏，太常鄱阳哀王去年闰3月18日去世，现在应在何月末详忌除服，下令礼官议定。博士傅修义查考三礼丧事遇闰月，忌月数的算闰月，忌年数的略去闰月，因为闰月在期内。鄱阳哀王去年闰3月去世，按月次节气则确定是4月之分，应当以今年4月末为详忌。晋元帝明帝都以闰2月驾崩，以闰月后1月为详忌，先代成立就是今日之笔。太常成与位之意，正月存念亲人，所以有忌日之感。四季已变换，人情也已衰减，所以有两次详忌的减杀。这样详忌忌日都应以同月为宜，而闰月去世的人明年必然没有这个月，不能因为无此月而不详忌忌日，所以必须用闰月所附的月份。闰月附于正月，公羊传有明确议论，所以班固以闰九月为后九月，月明既然没有区别，天时也没有不同。如果用闰月之后一月，则春夏永远改变，节后也错乱。假如有人以闰腊月去世，若用闰后一月为详忌，则详忌应在后年正月。详忌涉及三年，既失去周年之意，冬季去世春季忌日，又违背感念本心。譬如今年的末月30日去世，明年末月是小月，如果因去年29日亲人尚在，则应用后年正月初一为忌日，这必然不对。那么闰月去世的情况就可知道了。经过通盘审核，都同意与未知的议论于三月末举行详忌。大明五年七月，有关部门上奏，已故永阳县开国侯刘叔子夭折，年仅4岁，旁系亲属的福祉有疑问。太学博士于和、领军长史周景远、司马朱英之、前太常丞与未知等议，都说应当同于成人之福。东平冲王福商、石英追赠，不同于已受封土的人。博士司马欣之意，应当同于东平冲王的商服。左丞荀万秋等参议，南面为君治国，继承宗庙家业，虽然年幼佩戴相古事物，但未缺失成人，已有君父之名，不容服伤，所以说臣不伤君，子不伤父。由此推论，则知旁系亲属因此依伤制。东平冲王已经过前议，若升任朝廷官吏，则为大成，所以鄱阳哀王追赠太常，亲属不降服。余毅认为下伤以上身居封爵的应当同于成人，年龄在无服之伤的以登官为断。如今永阳国的臣子自应全服丧服，至于旁系亲属应从伤礼。诏令周景远的议论为允当。后废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关部门上奏，第七皇帝刘训的养母郑修容去世，未降服制，令礼官议定。太学博士周山文义按庶母慈爱自己的服小公五月。郑玄说，若使其抚养而不命为母子，也服庶母慈己之福。余毅认为第七皇帝应从服小公之制，参议都同意。汉为废止帝王丧亲三年的制度，而魏氏有人为旧君服丧三年的。到晋太史四年，尚书何真上奏，故旧举荐的纲纪历，不论是否违背原意，都应反过来为旧君服其衰三月。于是诏令下发其奏议，无论所去之处贵贱，一律依照古典。魏武帝于正月驾崩，魏文帝于当年七月设祭月百戏，这是魏朝不因丧事而废止音乐。晋武帝以来， 国家有大丧未除丧服，正月初一的大会也废止音乐。泰安元年，太子丧未除丧服，正会也废止音乐。穆帝永和年间，因中原地灵未修复，连续多年正会都废止音乐。当时太后临朝，太后之父楚侯去世，元会又废止音乐。晋孝武帝太元六年，魏皇后王氏丧也废止音乐。宋朝大丧则废止音乐。汉献帝建安末年，魏武帝作临终遗令说，古时埋葬必在平瘠之地，其规划西原上为寿陵，依高地为基础，不封土不植树。周礼说，种人掌管公墓之地，凡诸侯葬于左右之前，卿大夫葬于后。汉朝制度也称陪陵，公卿大臣列将中有功的，应陪葬寿陵，要广设诏狱，使之足以容纳。魏武帝用宋钟制度衣服四箱，上面题时春夏秋冬，若有不会，随时入殓。金耳珠玉铜铁之物，一概不得随送。文帝尊奉，无所增加。及至寿善，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掘墓道，于是见石室，藏金玺于墓道之首，以示陵中无金银等物。汉礼名气很多，从此都省俭了。文帝皇初三年，又亲自写下陵中制度，按照礼制，国君即位后就要制作内棺，这是为了在生存时不忘死亡。寿陵依山建造，不堆土封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修建城邑，不修神道。所谓葬，就是隐藏，目的是让人看不见。礼制规定不在墓地祭祀，是为了让生者和死者互不亵渎。皇后以及贵人以下，不随王前往封国的，如果去世，都葬在间隙，之前已经标示了地点。这份诏书收藏在宗庙，副本保存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也尊奉执行。明帝虽然崇尚奢侈，但并没有急于营建陵墓。晋宣帝预先在首阳山为自己建造土葬墓，不堆坟不种树，写下陵中制度，入殓时穿平常的衣服，不设置冥器。文景二帝都谨慎遵守成命，没有任何增加。景帝去世时，丧事制度又依照宣帝的先例。武帝太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去世，将要合葬，打开重阳陵，派太尉司马望主持祭祀，在遍房神座前敬献皇帝的玉玺寿带，卫士的惊喜，这又节俭了。太始二年，下诏说，过去顺葬在苍梧，农民不改变田亩，与葬在会稽，商人不改变店铺。上司祖宗清简的懿旨，外想迁移陵墓十里内的居民，一切停止。江左的元帝、明帝崇尚节俭，而且百世草创，山陵的宋钟之事简约完备。成帝咸康七年，杜皇后去世，下诏说，外官每五天一次入宫哭灵，内官每天早晨一次即可。过了葬期，于祭礼完毕就停止。有关官员上奏，大行皇后的陵墓所制作的凶门百立，门号叫显阳端门。下诏说，门如所处，凶门百立，太繁琐浪费，停止。据蔡谋的说法，用两件瓦器盛放死者的祭品，祭在墓杆上，用苇席放在亭中靠近南边，称为仲。现在的凶门就是它的象征。礼说，于祭之后制作神主，现在未葬，没有神主，所以用虫来代替。礼称为主道，就是这个意思。范坚又说，凶门不是古制，古代有玄仲，形状像凶门，后人把它放在门外以表示丧事，习俗就沿袭下来。薄帐就是古代吊木一类的东西。这时又下诏说，众壤之下，岂因崇尚装饰无用的东西，陵中只需清洁打扫而已。有关官员又上奏，依旧立挑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做挽郎，下诏又停止了。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去世，下诏说，丧事只求节俭迅速。又下诏，远近不得派遣山陵使。有关官员上奏挑选挽郎24人，下诏停止。宋元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去世，下诏也停止挑选挽郎。汉代的礼仪是五供完毕就上陵，每年以此为例，魏代则没有固定礼仪。齐王在位九年才一次拜谒高平陵，而曹爽被诛杀之后便废止，终卫士不再行。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 都不能拜谒陵墓。于是景帝、文帝遵旨，到武帝时仍两次拜谒重阳陵，一次拜谒郡平陵，但终究不敢拜谒高原陵。到惠帝时又停止了。到江左初年，元帝去世后，诸公才开始有谒陵辞陵之事，大概是由于眷恋如同朋友，率性而为，并非落经的旧制。成帝时，中宫也年年拜陵，义者认为不合礼制，于是停止，作为永久制度。到穆帝时，楚太后临朝又拜陵，是因为皇帝年幼的缘故。到孝武帝去世，骠骑将军司马道子命令说，现在虽然权且制度是服，至于朔望诸节，自然应在陵所表达情意，以益州为限。于是到陵墓时换穿单衣夹衣，繁琐亵渎没有标准，不合礼义。到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上奏说，百官拜陵起于中兴，不是近代旧典，积习成为常例，于是成为禁法。查考武皇帝诏书，乃是不让人主诸王拜陵，何况百官，我认为应当尊奉，于是施行。到义熙初年又恢复江左的旧制。宋明帝又禁止群臣初次拜谒陵墓，但辞陵如旧。自从元嘉以来，每年正月皇帝必定拜谒初宁陵，恢复汉代的礼仪。世祖、太宗也每年拜谒初宁、长宁陵。汉代以后，天下送死奢侈糜费，多制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因为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止立碑。魏高贵襄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人王伦去世，王伦的兄长王俊作《表德论》，以陈述王伦的遗美，说敬畏王典，不得作名，于是撰录形式，就刊刻在墓的背面罢了。这说明碑禁还很严格，此后又松弛废弛。晋武帝咸宁四年，又下诏说，这些石兽碑表，既私自褒扬赞美，兴起增长虚伪，伤财害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一律禁止断绝，犯者即使遇到赦令，都应当毁坏。到元帝泰兴元年，有司上奏，已故骠骑府主簿已故恩营葬，旧君故荣，请求立碑，下诏特准立碑。从此以后，禁令又逐渐颓废，大臣掌吏人人都私自立碑。义熙年间，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建议禁断，于是至今。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辰，皇帝亲临殿前，派使者奉上玉玺绶带，禅位给齐王，悬挂乐器但不演奏。宋明帝太十二年九月，有司上奏，皇太子生母陈贵妃的礼制等级既然与东宫相同，不清楚功臣和朝臣是否都要对他恭敬，妃主在内相见，又应行什么礼仪？博士王清绪建议，内外百官礼敬贵妃，应与皇太子相同，东朝的臣属按理应敬臣节。太常丞于愿等人赞同王庆绪。尚书令建安王修仁建议说，李云妾既不能与国君同体，颁至按儿子为婿，母以子贵，经文有明确记载，内外致敬贵妃，确实如王庆绪所意。天子的姬平不应与外界通音讯，虽然道义上可以表达敬意，但不应用笺表。参详后认为修仁的建议妥当，下诏同意。太裕元年，后废帝即位，尊崇生母陈贵妃为皇太妃。有司上奏，皇太妃地位仅次于尊级，不清楚国卿举哀的规格应当与皇太后相同，还是有降等差异，又对本卿七服以下应当仍穿丧服与否。前曹郎王谢之建议，按丧服传，妾为君之亲属服丧，与女君相同。如此皇太妃为宗室服丧与太后没有区别，但太后既然因尊贵而降服无服，太妃的礼仪不应有区别，所以全部不服。按本情举哀，其理不易。又礼诸侯绝七服，皇太妃虽说不拘尊级，但不能轻于诸侯，我认为对本卿七服以下一律不服，有丧事自应举哀，亲疏两种礼仪以太后为准。兼太常丞司马谢之建议，礼妾为君之庶子及女君之亲属服丧，这都是指大夫事而言。妾的名分虽然总括，但班次有贵贱，三夫人九嫔，地位是同公卿，大夫尚有贵妾，何况天子。诸侯的妾为其他妾的儿子无服， 既然不服其他妾的儿子，岂能服君及女君的其余亲属？何况皇太后妃贵亚相及，李觉群后重辉盛典，超过东宫，尚且不服妻服，太妃岂应有意？如果本卿有丧事，举哀的礼仪应上则太后。参议认为司马谢之的建议妥当，太妃对国亲无服，所以应原情为诸王公主对至尊是欺服者反之，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嫔各自举哀。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上奏云渡国上报称国子弹劾之所生亲王，请求封为太夫人。查阅没有国子封太夫人的先例，法律又没有条文，交付礼官议定。太学博士孙豁之建议春秋母以子贵，王虽为妾，是何之所生？按吾等之力，郑伯、许南同号夫人，国子体力，王应如同国所生。太常丞与魏之建议母以子贵，虽是春秋名义，但古今制度不同，因格不同，自近代以来所生蒙受荣宠只有诸王，既然是天子的嫔御，所以应在藩国被尊崇。如果功高勋重，列为公侯，也有拜太夫人的礼仪。凡此都是朝廷恩典特将，不是国所请求。子男妾母没有潜力。慈部郎中朱英之建议认为子不得封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贵，应当是指传国君母本是先公的嫔应，所凭借有缘由的缘故，始封之身不得等同。如果书记重勋恩典特赐，实或有之，不由主管部门。参议认为与未知的建议妥当，下诏同意。大明二年六月，有司上奏凡是侯伯子男世子去世没有继承人，请求尽力赐子为世子，查阅没有先例，交付礼官议定。博士孙武建议查近代极北侯荀勖长子荀连去世，以次子荀吉拜世子，前代成立宜为经历。博士傅玉建议礼记微子立衍，商礼施行，重子赦孙，积典贬义，历代遵循，不改变旧制。现在受封之君在世，而世子去世，没有子嗣，不是孙的情况。我认为次子有子，自应继承为世孙，如果没有，不容远搜亲属，承继纲体，传习有由，父在立子，允当勤典。曹郎诸葛雅之建议按春秋传云，世子死有母弟则立弟，无则立长，年岁相等则立贤，道义相等则占卜，这是古制。现在长子早逝，无嗣，尽力次子为世子，取自左氏，礼义无为。又孙武所据晋极北侯荀勖长子族立次子，也是近代成立，依据经文采择比拟，妾以为妥当。我认为应允许作为永久制度，参议认为妥当，下诏同意。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上奏新平国上报称国子元敏孙母王氏应封太夫人，查阅没有国母封太夫人的先例，交付礼官议定。太学博士司马欣之建议按理夏国卿大夫之妻都由天子册命，以此推论，则子男之母不容单独例外。博士程燕建议认为吾等虽有差别，但成家世等同，公侯之母尊号可以随从，子男对亲尊制以显，所以春秋之意母以子贵，本来知道随子尊贵与国相等。程燕参议认为司马欣之的建议妥当，封王氏为新平县开国子太夫人，下诏同意。大明四年九月，有司上奏陈留国王曹前继长兄曹前嗣早逝，曹前继袭封之后生子曹显已继承曹前嗣，现在伊利应拜世子，不想应以曹显为世子，还是应立次子曹凯。太学博士王温之、江常建议都认为应以曹显为正嗣，太常陆成建议立曹凯，右丞徐元建议认为李后大宗因其不可缺乏祭祀。诸侯世集春秋成义，曹前嗣成家传爵，身为国王，虽去世无子，仍列朝暮，立后之时便应立即继承国统，当时既无成绩，曹前继以次袭绍，曹前嗣继列庙想自然随世数而迁，岂容祭祀无缺，横取他子为嗣。 为人后嗣，又因公嗣先父。按理文，公子不得迷于诸侯。曹前嗣无缘将庙就寝。曹贤本是长子，因还做曹前姬的世子。下诏依徐元建议。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关部门上奏说，御史中丞刘世之提议，每次出行不知道制度规定与什么官员分道，应该查考就有条例。法律只提到忠诚可以独占道路，传召的人手持信物，诏令传唤众官，应召的人出行，得到制令没有分别其他官员的条文，既然没有明确的定规，依据继承有疑问。我们认为皇太子是东宫储君，不应该与众人同样对待，忠诚应该与他分道。扬州刺史、丹阳尹、健康令都是京城所在土地的主官，有事要检查纠察违法，有事要赶赴救火救灾，事情应该迅速，不宜停留，也应该分道。右察六门以内是刑马之内，而且禁卫和纠察违法都由二位和领军负责，不知道京尹、健康令在门内的人员以及公事是否也能与忠诚分道。请参照就有礼仪报告，并参想应该分道的情况，同意御史台所上奏的内容。那六门以内既然不是州郡县的辖区，就不应该依照门外的规定。至于尚书令、左右仆射所应该分到的情况，也全部与忠丞相同。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下诏设立临时藏兵。有关部门上奏说，冀冬月份兵最坚固的时候，林市长率领山鱼和鱼吏到深山穷谷阴冷冰冻之处取兵，然后放入冰窖，务必使其周密，不让冷气泄露。先用黑公羊和黑鼠在临市北边祭祀思寒之神。仲春月份春分这一天，用黑羊羔和黑鼠祭祀思寒之神。打开冰室，先祭祀宗庙。二庙夏季祭祀用箭成冰，每个庙是一个箭，用来抵御热气、苍蝇和蚊虫。三座御殿以及太官的食物都用箭提供冰。从春分到立秋，有臣妾去世，下诏赐予棺材。从立夏到立秋，不限重量数量，用来周祭丧事。修整仪盘，随同兵一起借给使用。林氏在乐游院内设置长官一人，保举吏二人。三公的皇号，前代史书没有记载其含义。使臣按礼记说是得弼与天子相同，公侯大夫则不同。郑玄注是地位低贱，与国君相同，不嫌忌。那红色大门敞开，是正对阳光的正色。三公与天子相比，礼仪等级相差不多，所以用黄色的号，以示谦逊，不敢直指天子，大概是汉代以来的制度。张超给陈宫的信中说，拜授皇号将有十日，就是指这个。使臣按如今朝中官员去谒见三公、尚书丞、郎去谒见令、仆射、尚书都在门外下车，穿着鞋跨过门槛才脱鞋。汉代朝臣见三公都要跪拜，丞、郎见八座都手持护板作揖，此事记载在汉仪和汉旧仪中，那么都是有敬意的。陈蕃任光禄勋，范滂任主事，以公礼去谒见陈蕃，手持护板进入皇号。到了座位，陈蕃不收回范滂的护板，范滂扔掉护板整理衣服离去。郭泰则被陈蕃说，从官阶来说，范滂应当表示敬意，从礼仪类推，到了皇号应该省去。可见敬意只限于门口，这由来已久了。